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基督徒的婚姻观。基督徒的婚姻观，也就是说，基督徒对于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记得在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和大家分享有关基督徒生活方面所面对很多实际的问题，就是有关基督徒的交朋友啦，基督徒的服装、饮食、职业，还有理财，还有有关基督徒处事为人的一些基本原则。那么今天开始，我们开始思想有关基督徒婚姻方面的问题。那么无论你是已经结了婚，甚至年纪已经很大，是年长的，或许是年轻人面对选配的问题，我想这个信息是大家一同回到神话语里面来思想圣经所给我们的婚姻观。所以对于已经经历了好多年，已经是婚姻阶段经过了相当年日的人，他可以借此也可以帮助下一代。对于正要面对的，那也可以说是一个应时的一个教导。所以我总盼望回到圣经，我们一同来思想神给我们的婚姻观是哪一方面。那么现在我第一方面要和大家思想的，就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我们要认定神所教导的婚姻观。神怎样设立这个婚姻呢？那我们就要回到起初创世纪的时候。起初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创造亚当和夏娃。请我们打开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第二章十八节，我仅仅和大家读那一节里面的一句话，就是那人独居不好。这节圣经是记载昔日神创造亚当之后，亚当只有一个人，所以神说那人独居就不好，因此呢，神就为他造一个配偶要来帮助他，就叫亚当睡着了，然后从亚当的肋骨起一根肋骨出来，然后就造了一个女人，名叫夏娃。当他把女人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看见她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可以给她起名叫夏娃。所以你会看见起初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他看见亚当一人独居不好，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从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婚姻呢，是神创造的时候所命定的，也是神亲自所设立的。在亚当和夏娃还未犯罪之前，神已经是创造了人有配偶，就是建立了婚姻的制度。所以婚姻制度是神建立的，在神来看是圣洁的，是神圣的。被造的人就有这一个嫁娶的需要，因为造物主已经把这个需要摆在人的里面。所以我第一方面和大家思想的是，婚姻的制度是神所建立的，人不可以破坏。所以无论在亚当犯罪之前，甚至犯罪之后，我们看见神所命定的这个婚姻的制度，一夫一妻就一直延续下去，这是神的心意。因为神甚至托付给人生养众多，遍满遍地，治理这地，这是当时神交托给亚当的那一个托付。那么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今天我们要不断无节制的生养众多，我的意思是说婚姻是神所建立的，神起初建立了这个婚姻的制度，就是一夫一妻。那么我们能够看见神所建立的婚姻的制度，就是要人能够传敬虔的后代。还有婚姻呢，是神赐给人的恩典， 因为造物主在造人的时候已经将爱以被爱的需求摆在了那里面，所以你很容易看见一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就寻求爱，他需要爱，他需要有父母亲的爱，长大之后有兄弟姐妹之间的友情，朋友之间，朋辈之间的友情，然后到成年之后他就要寻找配偶的爱，人生不断寻找爱，同时也在寻找被爱，人不断需要被爱，也不断需要爱出去，也就是把自己一份的爱摆在自己所爱的人身上。其实神就是爱，所以他所创造的人在人生的里面就不断在寻求爱与被爱。那么婚姻呢，认真来说就是人彼此相爱啊，配偶彼此相爱，能够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爱的需求，爱与被爱的需求，同时也是神造人的时候把这个肉体也就是肉身的这个欲需要摆在人里面。在此我要分辨一个名词，欲和情欲是否有分别，欲就是需要的意思，就是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摆在人里面，比如说肚子饿就想吃饭，这叫做这个食欲，也就是说人肚子饿了自然而然就需要吃饭，但是神造人的时候同样也把这个身体的需要就是以一些名词叫性欲摆在人的里面，所以人需要结婚，结婚反而是防范犯罪，防止犯罪，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把这个需求摆在人的里面，所以在婚姻之内的这一个所有的这个彼此相爱都是圣洁的，但是在婚姻之外任何的婚外情就是情欲，在婚姻之内的恋情是越相爱彼此越相爱是蒙福的，但是婚姻之外有任何的恋情就是神所定罪的，就是情欲。什么叫情欲呢？举例子来说，当一个人他吃饱了，他看见别人有更好的他就贪心，他一贪别人的就是情欲，他不是享受自己的份，他是贪别人的。同样的，一个结婚的夫妇若是在婚姻之外又去产生别的恋情，这叫情欲，是神所定罪的。那么婚姻本身是圣洁的，也可以说是神赐给人一项的礼物，所以千万不要把婚姻当成是不圣洁，当成是污秽，这是中了仇敌撒旦的诡计。甚至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那里论到，在末世有异端产生，他们禁止嫁娶，禁止嫁娶的道理保罗称之为魔鬼的道理，他们禁止嫁娶，这个禁止嫁娶呢就是神所定罪的，因为神起初创造人是命定人啊，要这一个男子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各有自己的丈夫，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节所提到的，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所命定的。还有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一节那里保罗说，照主的安排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这是照着主的安排，所以主的安排总是这一个男人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各有自己的丈夫，因为这是神起初创造一幅很美的图画，也可以说是赐给人一个赏赐，所以婚姻生活一个这个夫妻彼此相爱，这是一项祝福，这也是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已经给人该有的婚姻观。还有起初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他预备了夏娃，夏娃的角色呢就是要帮助他，就是要帮助他，所以这一个起初被造的人呢 你会看见他们还没有犯罪之前是很蒙福的，亚当和夏娃彼此相爱啊，他们是二人成为一体，那是完全的这个灵里相通啊，他的这个灵魂体相通，在爱里面，这是神所命定该有的婚姻观。还有第三方面我要讲的，神所命定的婚姻观是一夫一妻制度。请我们打开圣经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新约圣经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找到了请听我读出来。虽然神有灵的一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着虔诚的后裔，所以应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用诡诈带你幼年所娶的妻子。他说应当谨守，谁也不可用诡诈对你幼年的妻子。在这段圣经讲得很清楚，虽然神有灵的义理，但为何只造一个人亚当呢？神可以一下子创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万人，一亿万人，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吧。但神不这样说，神反而是只造亚当一人。为何只造一人呢？圣经告诉我们，乃是他愿人得着虔诚的后裔，愿人得着虔诚的后裔，所以应当谨守你们的心。哦，原来神只造一个人是设立了一夫一妻的制度，然后他盼望人呢就能够一直延续这个制度，为的是让人产生敬虔的后代。为何这样说呢？因为若是做父亲的他娶了几个妻子啊，几个老婆，那么下一代就没有榜样了，他也学着这种榜样，结果呢一代一代都没有虔诚的后代。就像中国古代许多男人呢啊，都是不仅仅有这个正门的进来的妻子，还有啊这个妻妾，还有很多五花八门的，结果呢下一代也学坏了，一代一代都给败坏，在婚姻的事上都给败坏。所以圣经在此提到，虽然神有灵的一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愿人得虔诚的后裔。为此圣经提醒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心，谁也不可用诡诈带幼年所起的妻子。也就是说要谨守我们的心，在婚姻之外不可再有任何的恋情，不可有分外情。在末了时代的今天，可以说是色情淫乱患难的时代，基督徒身处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要保守自己圣洁。我要说的第一方面是结婚是神所设立的，是神给人的恩典，也是人应该谨守的一夫一妻制度。因此基督徒先需要有一个对的婚姻观，若是没有一个对的婚姻观呢，那么我们就很容易随从今生的风俗，今世的风俗，这样我们的婚姻一失败，那就影响到我们一生在走主的道路上是一个很大的亏损，甚至是一个致命伤。所以因此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得到敬虔的下一代，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家庭来荣耀神。所以千万不要有一个观念说啊，婚姻是不圣洁的，也不要有一个观念说那就好像是可以随随便便的来结婚，随从世代的方式，若是这样都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神所立的婚姻观是什么呢？还有一点就是要人人郑重婚姻，人人都郑重婚姻。请我们打开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圣经这样说， 婚姻人人都当郑重，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他说婚姻呢，人人都当尊重啊，这个尊重很要紧。我们知道末了世代的空气就是什么，就是许多青年人啊，许多成年人，他们在婚姻的事上越来越不尊重，越来越随便，所以是随便的开始，痛苦的收场。很多人对于结婚呢，抱着一个很随便的态度，这是时下的情形。所以时下有一种观念呢，就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所以有很多人呢，还没到成年人，即使少年时代，在读书的时候，在中学的时候，已经很轻易的就是谈恋爱。看见一个同学啊，一个异性的同学，就这样一吃喝，放学的时候就这样谈恋爱。结果呢，有的甚至啊，到他中学毕业的时候，他谈恋爱的经验呢，不知已经多少次了。谈了恋爱，有的甚至随便就犯了淫乱，结果犯了淫乱之后呢，就变本加厉，越踩越深，越陷越深，在泥巴里面越陷越深，在罪的里面越给捆绑越深。所以有的到他成年了，出来做事了，大学毕业出来做事了，他在婚姻上啊，已经内心呢伤痕累累，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爱了。这个时代就这样败坏了。所以给人一个观念呢，就是啊，我现在看见某一个异性啊，有一个吸引，就好像是发尽一切力气去追求，但是从来没有考虑到婚姻上面是有约束，是有责任。整个时代都是这样，是一个淫乱的时代。所以所谓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就是这种观念。许多人以为我只要在我需要的那一刻中我拥有它啊，就是一个享受，结果随便开始，后来就是痛苦收场。是今天他随便撇下别人，明天又给人撇去，总是有报应的，就不断在这个痛苦的里面。你会看见整个世代的婚姻观是这样。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也就是说基督徒对于婚姻观不可随便，不可像现代时下所流行的潮流随随便便开始。甚至有很多人谈恋爱，他根本没有心理预备要结婚的，他只不过说啊，青年实在太闷了，我玩玩一下，就是好像借着这一个谈恋爱呢，满足一下自己暂时心灵虚空的需要，但是一点没有预备要结婚。有的呢是别人有我都需要有，不然就没有面子。就像在校园里面，在大学校园里面，我曾经听说一些大学生，他们有的为何谈恋爱，因为看见在班里面的同学几乎都有了，若是我没有就没有面子，所以是随便呢去找一个，好像为着自己的面子。有的是为着短暂的刺激，为了弥补心灵的虚空，他根本没有一个责任感，觉得将来要认真这样结婚，就随随便便。有的即使出来做事的真是结婚了，但是他是在婚姻的事上非常随便，所谓的一见钟情，然后呢就这样结婚了，没有在神面前审慎的考虑，就像做基督徒没有在神面前呢认真去考虑，去祷告，去尊主为大，结果痛苦收场。在我多年的所见所闻里面，实在有感触，有的基督徒他在婚姻的事上呢，总是我行我素，总是凭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定规、自己的条件、自己的见识、自己自私的想法，结果呢他不把婚姻的事交托给神，他是凡事凭自己，他以为自己的眼光很独特很可靠，结果失败了，结婚不久痛苦了，他发觉他偏离神的心意，在婚姻上失败。有的是公然违背圣经的劝诫，信与不信的不要同父异母。有的弟兄 偏偏找一个未信主的，结果后来就吃了很多苦头，因为与未信主的建立家庭之后就吃了很多的苦头。所以你会看见在婚姻的事上人人都当尊重，虽然神是建立了婚姻，婚姻是神赐给人的礼物，婚姻也是神亲自设立的。起初神创造亚当夏娃，然而神却盼望我们的婚姻是尊主为大，是不是靠自己的，这是相当要紧的。也许我先和大家分析一下时下的婚姻观是什么，和神的婚姻观有什么不同。神的婚姻观是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要敬畏神，床也不可污秽，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那么时下的婚姻观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随便开始，有许多人随便结婚，没有考虑清楚，就这样很快的凭着肉体的需要，肉身这个肉身情欲的需要，就很快决定结婚，然后又很快离婚了，一合不来则分，立刻分了。所以历史上离婚的数字现在这个时代是顶峰了，越来是越厉害，每一年呢离婚的数字是越来越高。在香港去年的数字啊，前年的数字已经是攀高到一个地步，是两对多一点结婚就一对离婚，在美国早就已经两对结婚一对离婚。我相信今天在国内也同样是很多离婚的情形，所以很多人对结婚呢，甚至没有安全感，因为他怕离婚嘛，所以干脆就不结婚了。这也是时下许多人呢这个流行的，他们的婚姻观是就是所谓的同居，同居不签字不结婚，什么时候一不相合的时候又分开了，又可以随便找第二个对象同居，这是淫乱到极点的生活。什么叫做苟合行淫呢？苟合行淫就在婚姻正式注册的婚姻制度之外的任何这个性行为都是苟合行淫。即使你说我将来要和他结婚，我现在和他谈恋爱，即使在正式签字之前，在婚姻之前，任何的这一个性行为都是在神来看是苟合行淫，是神所要审判的，是等于犯了淫乱的罪。若是有弟兄姊妹曾经在结婚之前犯了这种罪，要在神面前彻底认罪，彻底悔改，要彻底认罪彻底悔改。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正处在一个像索多玛时代的淫乱时代。你看末了时代有各种淫乱的情形，有同性恋呢，有各种这个已经是变态的恋情呢，还有在婚姻上有很多的，就是在这个有许多的所谓的性女伴，也就是他许多一个人不是专一的，在婚姻之外还有很多恋情，这是淫乱。还有的人没有结婚之前他已经是不专一的，他是一个人呢交了几个异性的朋友，你会看见这些都是淫乱，都是基督徒不该有的。还有的就是在结婚的事上他总是以同居为很随便，还有的就是他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所以他对结婚的态度就是随便开始，离婚无所谓，就像一张这个证书撕掉它解决了，一点没有感觉，然后再结婚，第二次再离婚，再结婚，第三次再离婚。你会看见这是现代这个时代许许多的情形。所以为何现在这个时代有这些情形？因为人类堕落，这种堕落的空气越来越厉害。就以在演艺界里面，许多在演艺界里面的歌星明星很出名的人物，认真去查考他的婚姻呢，都是一塌糊涂的，甚至世人是以此为荣，以犯罪为荣。有的甚至啊，是啊，接了第七次结婚，第八次结婚，他以此为荣， 所以这一种的时代呢，败坏到这种情形，就令到青少年呢没有好的榜样，因此也随佛学坏了。那么我们身为基督徒，要从这个时下这种堕落的情形呢分别出来。时下的是以滥交为荣，泛滥的交朋友，他以为我交越多的异性朋友，就以为我这个人越厉害，这种都是犯罪堕落的情形。还有有的人，他就以这个随随便便的这个婚姻生活，美其名叫做单身贵族，结果呢也影响了这个许多人。所以我们看见时下的婚姻观呢，他们所追求的是追求肉欲暂时的刺激，但是罪要追上人，他一定要吃苦头的。然而基督徒婚姻观不可以这样，基督徒婚姻观我们是要尊重婚姻，我们在婚姻的事上不可随便，要敬畏神。婚姻既是神所设立的，既是神给人的福分啊，既是神对人的定规，一夫一妻制都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在婚姻的事上我们不可以凭自己来，一面不可以随从今世的潮流，另一面即使我们不随从今世的潮流，也不可以凭自己的见识定规来在选配的事上来在自己定规。所以现在我开始和大家思想第一方面，就是选配的问题。有关基督徒选配，我相信很多青年的男女弟兄姊妹，他们都面对相同的问题，就是在选配的事上到底如何呢？第一方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婚姻既是神所设立，我们就要心尊主为大，在婚姻的事上先是交托给神。所以请大家看两处的圣经，第一处圣经是记载在诗篇31篇第14和15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我能就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大卫这样说，耶和华，我能就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交在你的手中。什么是终身的事？婚姻就是可以说是人生的大事，也是关乎到终身的大事。那么基督徒在婚姻的事上不可随随便便，也不可凭自己。有的人在婚姻的事上呢，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他总是呢，他连神都信托不过啊，他一切都要靠自己啊！我要如何的凭自己定规什么条件，要凭自己怎么努力，结果到头来才发现他凭着自己是吃了很多的苦头，已经太迟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依靠耶和华，他说你是我的神。我们的神他不仅仅是在我们人生许许多多大事小事上来牧养我们的一生，更是在我们的婚姻上，我们更需要尊重他。你是我们的神，我终身的大事在你的手中，所以你要交托给神。这一个交托呢，就像箴言3:5-6所说的，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是箴言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这个专心的仰赖不仅在人生许多的事上，在婚姻的事上更需要如此。所以我经常呢，就是这个提醒青年弟兄姊妹，到适龄的时候不要说等到我真正有一个对象啊，才来祷告主啊，这个对象到底是否出于你的意思。虽然那个时候固然需要这样祷告，但是真正在婚姻的事上是你还没有有对象，到适龄的时候就应该开始为这件事祷告。主啊，在我终身的事上我交托给你，求你为我预备一个合乎你心意，是你所安排要成为我终身女伴，成为我配偶的啊，另外一半你寻求主，交托给主。应该是到了适龄的时候就开始祷告，当你为这些事很认真的交托给主，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你就会看见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你都认定他的时候，他就必指引你的路， 他要在婚姻的事上指引你的路，叫你能够看见，就像以撒那样，利百家就带到他面前。神就是这样奇妙，他要指引你的路。若是你靠自己，神的心意不能向你显明，你只能多吃苦头而已。多年来我看见有很多这种婚姻失败的例子，让我很有感触。有的弟兄很爱主，有的姊妹很爱主，就在婚姻的事上没有尊主为大，凭自己的意思，结果后来吃尽了满满的苦头，因为夫妻不同心，甚至呢影响到他侍奉主。所以在婚姻的事上，我们要敬畏神，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要晓得把我们终身的事交托耶和华。还有罗马书第12:2提到，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哦，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该有的。我们看见今天这个时代的情形呢，是很多人呢就是因为他效法这个世界，随从这世界的风俗，以致呢他的情形就是哦，受了这世界的影响，他在婚姻的事上呢也没有尊主为大，结果呢就受了许多不需要受的苦。所以我们恳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该有的态度，就是回到圣经的婚姻观。那么现在我想再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在选配的事上，基督徒除了预先就有祷告，预先就有交托啊，预先就有把这一个事情完全交托主之外呢，具体选配的时候应该如何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具体选配的时候留意三方面：神的引导。何为神的引导？我们需要有具体方面的祷告。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需要求主呢，就是说为我们预备，为我们安排。然后更具体的是，当你在聚会的地方啊，基督徒当中，弟兄找姊妹，姊妹找弟兄，许多时候呢主给你内心就有一个感觉啊，某一位弟兄，某一个姊妹，你觉得是适合的，那么你需要在主面前为此祷告。当然你需要基本了解一下资料，若是他已经有对象了，那就不需要再找了。当然是他没有对象，他还在那里寻找的，那么先有具体的为某一个肢体，主啊，这个肢体到底是否是你拣选他成为我啊，你预备他成为我终身的配偶，就具体祷告了。那么当你为着具体对象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就是要留意三方面。第一方面，祷告完之后灵里的感觉，灵里的感觉，祷告完之后你灵里的感觉是平安呢，还是很不安很乱？若是祷告之后里面不是平安的，是很乱，这证明不是主为你所预备的。还有当你祷告之后啊，满是平安，很平安，跟着还需要神的话语的印证，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就需要为这件事在神面前呢那段时间专一祷告。主啊，我终身的事交在你的手中啊，主啊，我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专心仰赖你，求你指引我前面的路啊，某某的肢体是否是要成为我终身的配偶呢？求你给我一句话语，对我有引导。结果你这样祷告，祷告一段时间，哎，主给你一句话了，这一句话一来啊，清楚主的带领，或许是禁止。若是主又有带领呢，祷告有灵里的引导，又有神话语的带领，这还不够，还需要环境的印证。那么你就需要在神面前有这个环境的印证。你可以祷告，神啊啊，在祷告中这个印证是随着圣灵给你响起的印证。比如说你祷告说，主啊啊，我因为啊这个我要在某某时候在某一次能够遇见他，或许怎么样，总之每一个人圣灵感动他的印证都不同的。然后你做的印证当然不要凭自己的私意立一个印证，就是自己喜欢成就就立一个印证，是很容易成就那件事，那不叫印证。 就应该是随着圣灵的引导，很自然的一个印证。若是神在环境上也印证呢，那么就是有主的带领。然而在婚姻的事上，若是出于主的，很奇妙，就是对方呢同样他也有这样三方面的祷告，他祷告完之后他也同样有印证，就能够出于主的带领就走在一起。若是你说我这方面很清楚，但是他那一方面一直说不是，那这明显的在反景上主还没有印证。因为婚姻是关系到两个人两方面在神面前寻求，就不要太凭自己一时果断。若是你真的很清楚，那么你能够在神面前忍耐等候，因为信靠他的必不自以骄急。你应该是信靠，不要凭人的手法手段，要完全信靠，不自己焦急，安静在神面前。若是出于主的，逃不掉；若不是出于主的，强求也得不来。我曾经说，神在生命车上，把谁摆在谁的旁边，谁是谁的配偶，那是找神已经预备了。所以我们需要对神先有一个信心，就像诗篇139篇所记载的：“我未成形的体质啊，你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已经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所以认真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时间里面，谁成为我们终身的这个伴侣、终身的配偶，神早就命定了，我们只不过在时间里面尊主为大去寻求。然而若是我们偏离神的旨意，凭自己找的，那么我们就要负自己的责任。就像一个圣经所提到的，圣经的婚姻观就是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二，这是圣经的婚姻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还有加上这个最基本每一个基督徒都明白的，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二，就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所提到的。那么也就是说，基督徒不可以不信的。所以在此，若是我们违背圣经明文的教导，我们就是自己吃苦头了。因为神没有命定我们这样做，你不信的绝对不是神的意思。那么在此我插出去说一件事，因为我知道在全球各地信耶稣的都是姊妹多过弟兄，所以很多姊妹就面对这个困难。比如说姊妹聚会人数三分之二，弟兄才三分之一，所以在婚姻上面呢，就姊妹多弟兄少，困难就出现了。然而敬畏主爱主的姊妹在主面前还是祷告信靠主。另一方面，据我个人的意见，你即使要找到未信主的，也应该有一个原则，是先把福音传给未信主的自己的同事、同学、朋友，总是把福音传给他。若是他肯清楚信主、清楚得救，并且跟你参加教会聚会，那么这也好，也成为终身的女伴。所以姊妹要嫁给这个同事同学的时候，朋友的时候，最要紧是先把福音传给他，带他得救。若是他如何传都不肯信，那就不可妥协，免得自己终身受苦。所以我们又回过头来说，神的心意是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儿。那么我们今天就应该在婚姻的事上尊主为大。再回过头来说，我们刚才提到在婚姻的事上我们需要有立印证。那我举一个例子，在创世纪第24章11节至27节那里就论到这样一个例子，我读给大家听啊，我读给大家听。时间关系呢，我不完全读，我大概描绘一下就可以了。这件事是记载亚伯拉罕到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就差派他忠心的仆人往这一个巴旦亚兰，就是他的父家那里，然后去那边呢找一个女子给他的儿子以撒为妻子。结果老仆人就去了，老仆人很敬畏神，他到了巴旦亚兰的时候，他不知道女子这样多，我到底找哪一个呢，他就开始祷告。他在婚姻的事上就这样敬畏神祷告了。圣经记载，天将晚的时候，众女子都出来打水，他便叫骆驼呢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兰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兰，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啊，他很懂得祷告， 啊，神啊，求你赐福我主人亚伯兰，啊，为他的儿子啊预备一个女子。众女子都出来打水，到底哪一个呢？啊，真是这个眼目分发，很难去识别到底哪一个。你知道，若是按着我们，我们很容易凭着一个老仆人呢，你知道，年纪老迈呢，他吃盐多过我们吃米，就在社会的业力经验啊，他真是很丰富人生的业力，他完全可以凭自己，哎，我看这个女子啊，诗文大方啊，这个女子啊又像是很有见识很有见地啊，这个女子容貌俊美，他大可凭自己一个一个和他们交谈，然后就像是来建功那样，一个一个和他们交谈，其中去选到哪一个，若是他不肯的时候，就用大量的金钱呢，就好像买他的心回来，这是世人的做法。但是亚伯兰老仆人一点没有这样做法，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怎么做呢，他是祷告，耶和华，众女子都出来打水，到底哪一个是你所预备的，然后他又立了一个印证了，他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啊，就来给我的，给我喝，并且若他给我喝完之后又喂了我的骆驼呢，他说，这一个女子啊，就是你为我的仆人，就是为神的仆人以撒预备妻子，他说，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结果神立刻听他祷告，圣经说，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挡着水瓶出来啊，然后说，利百加是谁的儿子，他原来是亚伯兰兄弟拉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啊，圣经形容很清楚，是处女啊，还有也未曾有人亲近他，也就是说他现在没有对象，所以基督徒当中千万不要哦，几个基督徒争一个对象，那这是撕掉圣徒的基督，所以是还没有对象。然后呢，他说他一来的时候呢，哇，就这个仆人跑上去迎接他，说，求你加一点水给我喝，那女子呢不仅仅给他水喝，甚至呢又去喂他的骆驼，让他骆驼完全喝足了。圣经记载，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你看见这一个老仆人呢，他一点没有因为心焦急，为着帮以撒找一个妻子，为着快快完成这一个亚伯兰托付的使命，以致呢就凭自己方法去帮助他，没有，他站在那里一声不响，定睛看着，等候这个绝技是如何。所以在此呢，你就很清楚可以看见他是敬畏神，他是敬畏神，他一点呢不凭自己，他完全敬畏神。所以神真是在环境上一样一样印证，印证到完全是了，他也不凭自己说，神印证已经到了，他还没有信心上去，他就上去立刻告诉他，把神打发他来到这里，就亚伯兰打发他来到这里所要做的事情就完全告诉出来，甚至立刻呢就把这个金环就戴在他的手上，然后又到他的家中，就立刻向他的父亲求婚，要带这个女子到以撒那里。你会看见他在这里是完全信靠神，他深信他的祷告神听，他也深信这个女子是神预备的。所以在选配的事上，当然我还要提一点，就是理解的对方对你有吸引，若是你在外貌上理解的完全没有吸引，而你勉强在一起，对你终身来说，你也是当然是一个为难，神所赐给你的是你所可以接受。然而有一件事，身为弟兄身为姊妹，千万不要以这个外貌有吸引为一个最要紧的条件，这就错了。许多时候人就是凭着肉身去判断，结果自己吃了苦头，并不是尊主伟大，最要紧是尊主伟大，但是主所赐给我们总是还有一些基本的条件，就是说他对你啊，你感觉有个吸引，这个吸引不仅是外貌，是很多方面的，是全人整体全人。 但是不要在这方面太过强调，因为在婚姻的事上，你选择别人，别人也选择你，千万不要条件要求的太高。我曾经看见有的弟兄，他就是把条件要求的很高，结果到了40岁还找不到对象，后来神对付他吗？到了他年纪大了要来找的时候又要降条件，同样神对付他。所以在婚姻的事上要尊主为大，不要凭自己的意识。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亚伯罕的老仆人，他在这世上就是经历主，主就这样奇妙带领他，然后呢他就能够把利百加带到以撒身边，并且出于神的很顺利，利百加甘心乐意，甘心乐意随着这个老仆人到了迦南地，因为这是出于神。所以出于神，神总是在环境上很奇妙安排，不是出于主的那不要勉强，太勉强那个婚姻没有幸福，很痛苦。所以必须是双方都是甘心乐意，出于主的总是如此。所以要多祷告啊！我没有时间做一点我个人的见证，我在婚姻的事上很蒙福，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有主的灵感动，有神的话，还有环境的印证。那一个印证是啊，我这边觉得这个姊妹是适合成为我终身的配偶，我的姊妹呢，就现在我的太太呢，我的妻子呢，她也当时也为着主预备我，也祷告了半年的时间，事后到了两边同样觉得是主的带领，那很顺利，非常顺利。所以直到今天结婚10几年之后，大家都是很同心，一同侍奉主，非常的同心，他也很扶持我侍奉主啊，虽然他是代职业，但是很扶持我侍奉主。再次你会看见这个神预备的就这样奇妙。那么我们要学习认识神，也要认识自己，千万不要要求条件太高，不要过分注意肉身的感觉。在婚姻的大事上我们要尊主为大。还有我现在和大家交通一点，在谈恋爱的过程里面要注意的一些点，谈恋爱过程里面呢要留意的是要尊主为大，彼此呢在一起的时候先有常常有一些祷告，关心对方，多有爱，婚姻很要紧是有爱。所以呢关心对方身体啊，工作啊，生活啊，家庭有什么遇到什么难处，然后比较细心的关心，这一个细心的关心呢就会让这个爱情啊越过越加多。然后这个关心不仅仅是停在人与人之间关心，实际有什么难处带到主面前一起带到，彼此带到，结果让这个谈恋爱的过程是有主在他们当中，是主的爱充满在他们当中，他们在跟从主的路上大家同有一个目标侍奉主，同有一个目标为主而活，同有一个目标建立敬虔的生活，所以这是很基本的。还有呢这要彼此要专一，在谈恋爱的过程里面就是要专一，千万不要呢，当然到结婚之后就一定要专一的了，但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也要专一，不要我这边和这个人谈恋爱，另外又偷偷的和别人谈恋爱，这样是神所定罪，这样是亏负别人。除了是因为有的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他觉得实在双方都觉得没有主带领，那就清清楚楚分开之后重新再清楚寻找主的带领，但是最好是预先寻找清楚，免得彼此受伤。所以求主在这些事上让我们在神面前都能够啊谨慎，还有要加多彼此的了解，在婚前的谈恋爱是需要更多加多彼此的了解，才能更加将来结婚之后能够彼此同心，因为婚姻是要郑重。还有呢不要过分沉溺在两人世界里面，若是你谈起恋爱已经是把侍奉主的时间、祷告时间、参加聚会的时间都省掉，然后就沉溺在两人的二人世界，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那里，神不祝福这个婚姻。即使结婚之后若是这种情形也不能蒙福，应该是我们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但另一面是一同爱主，把爱主摆在首要，这样的婚姻是蒙神祝福。要学习一起的祷告来解决两个人的纠纷，有时偶尔有摩擦要借着祷告，还有在筹备结婚的婚礼之前呢会有很多实际的事物， 在那个时候就常常会有一些纠纷。那么因为个人面对两个家庭的要求不同，然而在那个时候更需要切切祷告，借着彼此切实的祷告顾到对方，然后更加同心，那个家庭立定心志成为敬畏耶和华的家，成为侍奉神的家。像耶稣亚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你有这个心智的时候，就必蒙福。最后我想论有关同身的问题，守同身这个问题，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二节，主耶稣曾经论到，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恩赐，是赐给谁谁就能够领受。然而这个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五节，我读给大家听，他说，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的怜惜，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在此呢，保罗他没有主的命令，但是他蒙主的恩典。保罗一生守童身，他为着侍奉主是专一，他有神特别的恩赐。在此我没有要求弟兄要守童身，除非神有特别的恩赐，认真来说是积分对他来侍奉来说更方便，因为他带着妻子，就像彼得带着妻子侍奉，那是更加方便。所以认真来说，弟兄应该是就是这个带着妻子侍奉神，除了有特殊的恩赐，神特殊的恩召。但是姊妹呢，有很多是客观环境上主没有安排而过了结婚的年龄，若是过了结婚的年龄主还没安排，不要为着这件事过意不去受苦，反而要顺服主这个环境的主宰，反而把所有的忧虑交给主，一生守童身来爱主，将来的赏赐更加大。就像圣经所说的，这个殷勤侍奉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是已经过了年龄了，不要强求，反而靠着神的恩典求主把这个恩赐给你，专一来侍奉主，那这样反而成为一个更大的祝福。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关这个选配，有关基督的婚姻观，我就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些。然而有一件事很要紧的，就是基督徒在选配的事上尊主为大，不要凭自己，不要活在自己的里面。第二，要在这件事上，即使开始有了对象的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要尊主为大，凡事黏离主，把主的事摆在第一，教会的侍奉各方面摆在先。然后要留意的是彼此切实相爱，要多多关心对方，这个爱是很要紧的啊。我举一个很微小的例子，我记得我刚刚和我的姊妹谈恋爱，第一次谈恋爱是我正式啊和她一起吃晚饭，吃完之后我要赶着一场聚会，当时我一看见她咳嗽，我立刻呢在赶参加聚会之前立刻带她到一个这个药店去买了一瓶的可以止咳药水，这瓶止咳药水当然是我认为很好很有功效的。结果虽然是一点小小的关心呢，它里面呢温暖甜甘甜的不得了。他喝对我说，喝这个止咳药水的时候，止咳药水本身是甜的，但是它里面心是甜的，很快那个咳嗽就好了。当然不是那个药物好，是那一件小小的事，他就会感觉对方对他一个关心。所以不一定是说是天天就要相处花了很多时间，反而是在乎这个真正关心的心。夫妻相处也是这样，对我们侍奉主的有时候很忙碌为主摆上，但是你又真心爱对方的时候，有主的爱，有真心爱对方的时候，在很多微小的事上，在很多实际的事上有这个爱的关系，很容易就得到对方的心，感动对方的心，一同来爱主。当然这个另一半的爱主也是因为主爱的吸引，也是因为对主的认识。然而我们今天跟从主，神是巴望我们有敬虔的家庭，夫妻彼此相爱。所以在选配的事上，我盼望我们在主面前绝对弃绝这世界的方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照着圣经的教导，基督徒该有的婚姻的观念，尊主为大，不以不信的同父一儿，若是有姊妹找到未信呢，要带他得救，切切为他祷告，前提条件就是他要信耶稣。然后在 婚姻的事上不可随随便便。还有一点，就是婚姻的事上，若你盼望别人是如何的，你也要晓得别人也同样对你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无论是有属灵上的，无论是你在基本的这个整洁啊，基本的这个性格啊，基本的整洁，还有处事为人，你的举止行动，你的仪表各方面是很基本的，都应该有适当在神面前呵护圣徒体统，千万不要随随便便无所谓，这样不能合神的心意，也不要过分的就随从今世的风俗，追求这个完全是世界的样式，那一种也是神所定罪。总之一切要合乎圣徒的体统，也合乎圣经的要求。那么在婚姻的事上，在选配的事上，在预备结婚的事上啊，都需要尊主为大。下次我和大家分享有关这一个夫妻相处之道这方面的信息。那么但愿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都能够凡事尊主为大。若是弟兄姊妹你正在选配的阶段，我盼望今天的话语对你有帮助，你能够尊主为大。真是信靠主的必不至于焦急，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一生仰赖主，完全信靠耶稣基督。今天我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亲爱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啊，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叫我们的心能够尊你伟大，叫我们能够像亚伯罕的老仆人那样，在婚姻的事上是切切的祷告，并且尊你伟大，不凭着人的方法去在那边追求，是完全信托你，把终身的事交托给你，又能够像大卫那样哦，对神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的手中，完全尊主伟大，并且像圣经所说，人人都当尊重，不可随随便便。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在婚姻的事上尊你伟大，在谈恋爱的事上完全尊你伟大，在这个建立家庭的事上尊你伟大，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哦，叫你的众儿女在婚姻的事上都能够尊你伟大而蒙福，也叫我们晓得如何教导新一代的青年弟兄姊妹，叫他们都一同回到你的话语里面来蒙福。主啊，愿你伟大，愿你施恩怜悯，得着无数敬虔的家庭。我们知道撒旦在末世所要破坏是人的婚姻，求主亲自施恩，亲自怜悯，保守你的众儿女。还是把荣耀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盼望在婚姻的事上我们蒙神保守，末了世代撒旦所最破坏的就是家庭。你看见吗？起初亚当和夏娃，撒旦破坏的就是让他们犯罪堕落，然后这个家庭就开始给败坏了。撒旦第一个要败坏的是家庭，末了世代许许多多的家庭给败坏，就是许许多多人在婚姻的事上没有尊主伟大，结果吃掉无数的苦头。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在婚姻的事上蒙神赐福，一生走在侍奉主的道路上，也能够影响下一代。今天我大家分享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